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刚刚过去的周末，由伯克利大学共和党人主办的叫做 Atrocities of the CCP 啊，翻译成中文呢，就是中共的暴政的一个主题活动。那其实目前呢，我们很多的中国同胞哈，仅仅就是因为信仰或者是言论，甚至是种族，正在被中共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啊。那么前不久前发生的像是铁链女事件啊，现在啊上海因为这个中共啊无人道的极端的这种清零措施呢，造成了很多的人权悲剧。但是这些悲剧呢，不仅仅发生在铁链女和上海啊，而是更多的人。也是我们的同胞还在经历着这个暴政的伤害，那么他们在经历着什么？中共又想掩盖什么样的真相？我们在海外的华人又能做些什么来帮助他们呢？那么我们的主持人兼记者啊，子涵上周是有去到了现场啊，进行了一个详尽的采访。那下面呢，我们就请子涵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啊，现场的情况。子涵你好。
丁月你好，听众朋友好。
那首先跟我们来说一下哈，这个活动它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主办方为什么要办这样的一个活动呢？
那丁月刚才你也讲到了哈，一方面呢是通过这样一个活动让大家了解到现在在中国哈，每天都在真实的发生着的这些人权迫害的事情。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哈，这个活动它是在伯克利的校园。那我们知道哈，这个伯克利学校呢，它曾经是一个言论自由的校园，60年代的时候呢，当时也是言论自由运动的一个发源地。那我也是采访了这个活动的组织者哈，他叫 David，我们也来听一下他为什么来举办这个活动。他是伯克利大学共和党组织的主席。
My first time here, and it's just been an awesome experience being able to work with a lot of the great people in the club. It's just been a fantastic.
他是一个大一的学生哈，他第一次来主办这样的活动。他讲到说，现在呢，看到这个校园也是越来越多的被左翼思想还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充斥。那像一些 propaganda、一些宣传呢，来自学校的行政部门，来自学校的教授和老师。那他也感到，像他们这一代人呢，越来越倾向于啊，现在美国流行的这种 cancel culture 取消文化，就是你的想法和我不一样，我不想让你说话，我想让你晋升。但是呢，他说这种言论自由是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作为一个公民应该有的最基本的权利。所以他们举办这样的活动呢，也是确保和不同的声音，像这次讲到的这个遭受 CCP 迫害的声音，这样的声音能够被听到，要持续不断的来传递言论自由是应该被珍视的这么一个信息。那他们在举办活动中其实也遇到了一些挑战哈，这个最后如果有时间我可以 和大家来讲一下。
好的。好，那么在这个活动当中都有哪些人来参加然后分享他们的经历呢？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那在台上有几位主要的嘉宾，一个是包括像耿和，也是住在我们湾区的一位母亲哈，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比较熟悉了，她是人权律师高志胜的妻子，还有像维权人士张海涛的妻子张爱姐，还有方正好是六四的亲历者，还有在伯克利读大学的法轮功学员王明慧，还有傅西秋牧师，他是对华援助协会的创始人。那还有 James Gorey， 他是一个美国的中国历史问题和关系的专家。
对，其实这些名字哈，有一些真的是可以说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说耿和女士哈，她是中国非常知名的人权律师高志胜律师的妻子啊。那她在现场有跟我们分享说高志胜律师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吗？
是。那他首先提到呢，他其实对参加所有的活动都非常的紧张，因为近20年了，他有太多的焦虑、恐慌、不安都围绕着他，让他是感到心有余悸。
至今已经13年了，这13年来，我没有见过我的先生，孩子没有见过爸爸，我没有电话，没有视频，我不知道在哪里，我室友和他是死是活。每天清晨起来，我都期待着奇迹能发生。我会习惯性的翻看我的手机，看看有没有我先生新的消息。今天4月15号是他被强制失踪1706天，思念和揪心的煎熬
那耿和女士就讲到哈，上周五的时候是她再一次和先生失去联系，不知道她的先生在哪里的第1706天。那往前推一下呢，高志胜呢，他是因为帮助代理一些受迫害的人的案子，像是法轮功学员，还有基督徒，还有一些拆迁上访的人士呢，是被中共吊销了他的律师执照。那曾经呢，也是被判监禁3年，之后呢，又被软禁，然后在2017年7月的时候，当时没有任何的通知和手续，又被非法绑架，之后下落不明。那耿和也讲到他的先生呢，也是不光是他的先生，包括他自己和他的孩子也是持续受到中共的骚扰。那甚至有一段时间警察就住在他们的家里，而且不让他的孩子上学。那他没有办法在2009年的时候呢，带着他的一对儿女，为了孩子能够上学，他们辗转哈，九死一生，逃到越南，逃到缅甸，然后偷渡到泰国，最后终于是来到了美国。但是现在呢，每一天哈，她都在盼着能够得到她丈夫的消息。她刚才也讲到，每天早上起来习惯了看一看手机，看看会不会有关于高志胜的消息出来。那她也讲到，和她同样受到煎熬的还有她先生的家人和她自己的家人。她先生的姐姐，高志胜的姐姐，也是没有办法忍受中共公安长期的骚扰，也是担心弟弟的安危，后来在2020年5月的时候忧郁的跳河自杀。那他自己的姐夫也是在病重当中，在2016年5月的时候跳楼自杀。他也讲到，虽然他们现在他和孩子来到了美国，但是孩子在成长中没有父爱。那很多成长中的重要的时刻，像是在毕业典礼上，孩子们能感受到的就是父亲的空缺。所以他也希望说，像这样子的家庭的迫害其实在中国还很多，希望大家能够关注高志胜，关注他们家庭的苦难，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
嗯，是，其实听了这个目前哈，就是高志胜妻子耿和女士描述的，我想很多人心里都非常的沉重哈，但是更多的人也是一种祝福和期盼，希望真的能够有高志胜这个律师哈安全平安归来的这一天哈。但是高志胜先生本身这个为了中国的人权，为了很多信仰者的这种辩护，真的是打动了很多人，是不是？那在场是不是也有受到高志胜律师感召和影响的人也来参加了？
嗯，是的，我在现场看到一位来自我们东湾的一位卡车司机，他的名字叫范旭明。
It was 2006. I read some writings on the website posted by American Chinese pastors.
他跟我讲到呢，他说今天为什么要来参加这个活动呢？他说他到2006年那个时候在国内的时候，他在国内一个网站叫凯迪网，在这个网上呢是看到了一些关于高志胜的讨论，甚至是关于法轮功和宗教方面的讨论。那他也解释了说，这个网站其实是中共留的一个出口，也是被严密关注的一个网站，但是是允许民间发泄一些情绪，也是允许知识分子做一些讨论。那他看到了关于高志胜的故事的时候，就觉得是那么的真实哈，对他是特别有冲击力。然后他也讲到说，他以前在国内的时候，他在上海是一个教英文的中学老师，因为看英文比较多嘛，会接触到美国的一些民主自由的理念，那他在课堂上会去讲。但是呢，他后来是因此而被公立学校开除，社区的党委也找他谈话，他的小孩子呢也因此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是2006年的时候开始看到凯迪网上的这些信息之后啊，更是让他渴求去寻找外面的真相，也被像高志胜这样的人他们的勇气，他们的了不起打动着他。而且他也相信高志胜这样的故事不只影响了他，应该是影响了很多人。他也为高志胜这样的一个黄土高原的汉子哈，对他是非常的敬佩。
嗯，是。那么确实，其实像高志胜律师为代表的人，中国的人权律师哈，他们本身的人权都不能得到保证，这个是整个国际社会都在关注的，我们也做了很多相关的报道哈。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就是目前也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就是这个维吾尔族人被迫害的一些经历哈。那现场有没有代表的人来向我们讲述呢？
嗯，现场有一位女士，她的名字叫李爱杰。那她的先生张海涛因为关注 住新疆的人权问题呢，是被判刑19年。
无数次的思念和担忧化作一个个噩梦，张海涛被酷刑，那鲜血淋漓的场景令我从梦中哭醒，多少次夜深人静，孩子睡着，忍不住失声痛哭，我的心在滴血的痛。张海涛，你现在到底怎么样了？我们的儿子穆田，名字是自由的意思，小名小曼德拉，语义争取人权的意思，都是他爸给起的名字。这个孩子已经6岁了，从出生到现在从未见过他的爸爸，但多么渴望他的爸爸的拥抱，可是这样一个简单愿望就变成了一个奢望。
当天晚上，这个6岁的孩子，小名叫小曼德拉的孩子呢，也是坐在台下和我们观众在一起，很活泼可爱。妈妈一直在台上2个小时，他就乖乖的在台下哈，也没有捣乱。但他是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爸爸的孩子。那他的爸爸呢？按照这个妈妈的说法，他只是中国普通的一个小生意人。但是因为在网上发表了69条微信、205条推文，拍摄了新疆乌鲁木齐街头的13张照片，发到了境外的网站上，就被判刑19年。那他期间呢，是被带着沉重的脚链，然后用手铐反吊着打，连续20天不让睡觉，长时间不给饭吃。那他自己也是因为揭露他丈夫受到的这些迫害呢，遭到了他哥哥姐姐的暴打。哥哥姐姐之前其实是蛮疼爱他的，但是当他面对这么一个情况时，他的哥哥甚至是掐着他的脖子，几乎是让他窒息。但是他说自己的丈夫张海涛是无罪的，应该得到自由和释放，而不是等到他63岁的时候白发苍苍才能够刑满出狱。他说张海涛信者的一句话是，长夜漫漫天总会亮，这也是他们的期盼。所以他觉得呢，也是恳请哈大家来关注海涛，来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帮助像他们这样一家人早日团聚，也帮助更多像他们这样的家庭早日团聚。
嗯，我想很多人听到这个孩子啊，6岁没有见过爸爸，心可能都要碎了啊。但是这个爸爸他真的他做了什么吗？他只是去关注了维族人受迫害的新疆的一些人权的状况而已，所以大家可想而知，那新疆实际的状况会是一个什么样，中共到底在隐瞒着什么哈。那么还有就是在这场这个活动当中，还有什么子涵你觉得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故事和经历呢？
嗯，还有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哈方正64的亲历人士，来听一下。
今天真的是个很特别的日子，4月15号，大家可能知道，33年前，1989年的4月15号，从这一天开始，在中国，在北京开始了一个举世瞩目的全中国的一个民主运动。那么在那个时候，我作为北京的一个大学生。
他说自己呢是从33年前的那一天4月15号开始，一直到6月4号镇压，是经历了中国的这场民主运动。那他希望更多的人不仅是知道他哈，也是知道更多在坦克下失去生命的那些真相。他说因为在那一天，在中国，在北京，在天安门，在长安街，有很多人是死于中共的子弹和坦克下，但是现在33年过去了，那场残酷镇压的真相，他说人们其实并不是知道太多。他说拿他自己来说，中共当局呢竟然是找到他这样一个亲历者，让他去说我不是被坦克压的，我是其他的车祸造成的。但是他觉得坚持真相，坚持事实是一个做人的最起码的要求。但是呢，在中国，一个坚持真相的人是要付出代价的。那方正他也特别像高志胜律师，像张海涛，他说像这些在中共的暴政之下敢于来揭露真相的这些人，向他们表示特别崇高的敬意。那他也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知道高志胜到底在哪儿，张海涛他到底遭受了哪些酷刑，让这样的悲剧不再继续下去。
嗯，是的。那么这些经历和愿望呼吁哈，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听到了吗？真的每一个人 他们的这个故事哈，希望真的都能深深的打动到您的心里，我们尽量能够做到一些帮忙传播真相的哈，这样的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那其实刚才谈到的有人权律师，也有这个为维族人关注新疆人权的人被迫害的，也有六四亲历者啊。其实目前在中国还有一个可以说是当代最大的人权迫害，就是中共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啊。那么现场你刚刚谈到，就是有一位法轮功学员的代表，他是伯克利大学的学生是吗？
嗯，
那他又有怎样的经历呢？
是的，他叫王明慧，现在在伯克利哈。我们来听一个简短的录音。
My parents and I practice Falun Dafa, also called Falun Gong, a peaceful spiritual belief that focuses on the improvement of mind and body.
他们全家人呢都练法轮功，这个是以真善为准则的一种功法。那他说他很小的时候哈、啊，爸爸妈妈就被抓了，那他呢是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他知道妈妈当年呢是去北京哈、啊、为法轮功和平请愿，当时是怀着八个月的身孕，在路上就被抓走了。那他第一次呢见到爸爸的时候是已经五岁了，他根本不认识他爸爸。那后来呢带着他去广州的洗脑班见妈妈，他看到妈妈当时是绝食之后的哈，被灌食之后的那个样子，他很害怕，他哭了，他不敢去接近他的妈妈。那2007年的时候，他七岁的时候，爸爸又被抓。他问妈妈：“爸爸关在哪里？”那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了爸爸被关的地方，却不让他们见面。那之后，他和爸爸只能是靠通信哈，有一些交流。他会跟爸爸分享他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让爸爸能感到温暖。而爸爸呢，也会给他写诗。他展示了一个他有一年在生日之前爸爸给他写的一个长诗来鼓励他。他说爸爸从来不说自己的经历。那后来终于爸爸放出来以后，他们全家也是逃往泰国，申请了联合国的难民，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终于是和父母一起来到了美国。他也是希望能够听到他的故事的人呢去传播这个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他们的遭遇。
嗯，是法轮功呢，其实很多之前我们做了一些相关的报道啊，它就是以真善为原则的一个佛家修炼的功法啊，但是在中国就受到中共政府的非常残酷的镇压啊，不光是刚才这个女孩子啊，她说的被迫家庭离散啊，酷刑折磨，甚至还有活体摘取人体器官的这样的恶行都在发生着。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其实可以说是残酷但是又是一种现实的真相吧哈，那在现场的人他们听了是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嗯，现场下面有很多是伯克利的，也不是很多哈，大概全场包括媒体人员可能是50-60人。那有一些是伯克利的学生，活动结束之后呢，他们就是很自然的在那里排队等着来提问。那其中呢也有华人哈，我首先是采访了一个叫夏女士，她是一位来到美国4年的，现在是在给报社写文章的一位女士。
这次有很多受害者和受害者的家属来参加这一次演讲，就是用很多很生动的例子来告诉我们，就是中国人民是怎样受到中国暴政的伤害，包括失踪，包括监禁，包括被杀害，包括法轮功的学员大量的被酷刑等等，所以是很生动的一堂这个演讲课。然后还有这个伯克利的这个政治和经济学的这个学生们都很踊跃的来提问，来探讨这个中国暴政的问题，以及怎样终结和突破中国的封锁，以及和现在上海因为疫情要清零的这样一种很邪恶的政策，很多人挨饿甚至跳楼这样的一些问题，其实很
感受。
我感受是就是大家要想办法来突破封锁，让这个自由的信息然后互联网能够到达中国，让中国人民知道更多的真相。
你今天来这个活动的目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跟朋友们一起听听这个讲座，多了解一些这个信息。第二个呢，我希望就是大家能够探讨出一个更好的方法，更多人去努力。
嗯，他也讲到他来美国后最大的感受2点，一个呢是言论自由，什么都可以说，不用怕被政府威胁；再有一个呢，他感觉哈生存压力相对小一些，不用为三餐倾尽所有的力量，可以有些时间做些思考。他觉得生活相对哈国内还是比较轻松。那我也有采访到另外一位是大一的学生，学政治的，他叫 Andrew。
It was a very fulfilling experience to hear the experiences of others, to hear the journeys that they've been on.
安珠说呢，他觉得他从这个活动中啊感到很有收获，听到了别人经历的人生旅程，在他的心里他就更能够理解他们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这个话题这么重要。那我问他，你为什么觉得这个话题重要，你要关心呢？他讲到说啊，他自己的这个家人呢是有来自中国、来自俄罗斯、来自东欧国家的，那他的亲人呢曾经是逃离社会主义、逃离马克思主义来到这个国家，当他们来到美国的时候是两手空空。那他现在长大了哈，已经是一个大学生了，他想了确保在西方所享有的这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现在在美国的移民正享受的这些东西啊，能够传下去，传给他的孩子，也传给其他人的孩子。那他当时也有提问，像台上的嘉宾，他问到的是说，我怎么样能够和同情 CCP、同情共产中共的人来讨论这个话题，我们怎么样能够去讨论如果美国政府不作为的话所带来的伤害，我们怎么样能够和一些不喜欢 CCP 但是从中呢可能又得到一些好处的人来讨论这个话题。这个是他关心的啊，他想的问题。他也想说呢，我们要在心中保持勇气，让今天晚上听到的这些故事带给你勇气，而且呢要相信总有一天真相会大白。
I would say I came not knowing exactly what to expect, but I was impressed with each of the different panelists, with the diversity that they brought. And
这个呢是 Aiden White, 他是在东湾长大的一个二年级的学生，学机械工程了。他说他来之前呢，其实并不是很清楚会听到什么哈，但是来了之后，听到这些故事之后呢，印象非常深刻，深受感动。他也很高兴嘉宾呢，也和他们做了讨论，他们能够去做什么来帮助实现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那我也问他，那周五的晚上嘛，很多的活动可以去玩，为什么选择来这里呢？他说他想把时间花在 really matter 的事情上，真正重要的事情上。他觉得今天晚上他学到了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了解了其他人的重要经历，他觉得这些比去参加一些 party 哈，一些有趣的事情是更重要的。我问他今晚最大的收获，他说他感到虽然从地理上我们和中国是有距离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和中国人民离得并不远，我们可以去同情他们的遭遇，也可以关注自己为实现自由所做的努力。那还有因为
这些人的观就是听了之后的感受啊，我想真的是非常的好哈。那我最后因为时间不多了哈，我想问一下 Lisa 哈，你在现场你在做进行采访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因为最后一点时间我想交给你哈，你有什么想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呢？
那就直接跳到我的感受啊。其实还有像关于这个活动他们经历的一些挑战啊，下一步的一些打算，可能以后更多时间再来跟大家分享。那我在现场参加了这个活动之后啊，包括我后来整理采访的过程中，我就在想，我们为什么要去参加这样的活动？为什么要来关注这样的一个话题呢？那我想，一方面我们现在生活在美国，也看到了其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已经在敲美国的门了。那我们作为华人是经历过社会主义，知道在那样的国家生活是怎么样的。很多人留在美国就是冲着这里的自由留下来的，或者是来了以后哈，发现这里的自由，在享受这种自由。但是呢，这种自由并不是理所当然的。那我们不能让这个自由在我们的手里丢下去，而应该让它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那另外一方面，听了这些台上嘉宾他们的故事之后，就让你感觉到这些故事是真实的，每天此时此刻就在发生的。虽然这样的事情现在没有发生在你和我的身上，但是未来会不会有一天也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呢？而且其中啊，这样一群善良正义的人，像是高志胜律师，像是张海涛，还有很多的公民记者，还有那些传播真相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呢不是怎么说呢，不是为了自己而选择了这样去生活。那像 我们哈生活在湾区，很多人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幸福的家庭，每天都在拼搏奋斗来经营自己的生活，这都很好。但我想同时呢，我们也别忘了，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群人，他们是为了我们的幸福而在活着，他们是在为了别人的苦难而在受难，他们选择了呢，是放弃自己的幸福，放弃自己的自由、家庭，甚至是生命。所以呢，我们怎么能够不去关注他们呢？我们应该是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这就是我的一点感受吧。
嗯，好，非常谢谢子涵啊，带给我们这么深刻然后又触动人心的一个采访和报道啊。确实共产主义它正在瞪大着眼睛哈，不光是在控制着中国啊，中共的暴政，它其实现在这个长臂也伸到了美国，在逐步的渗透美国。那我们听到这些令人心碎的经历和故事，一定不想让这样的悲剧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刚才几位这个发言人哈，包括现场的观众都讲到了，我们能做的就是传播真相，让更多的人认清共产主义它的危害，然后帮助啊在迫害中的人早日停止啊这样的一些啊悲惨的经历和迫害。好，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哈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